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7月31号到8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同修处于病业假象磨难，其他同修也要主动向内找。同修们在法中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本地一些同修的病业假象是旧势力黑手乱鬼的干扰和迫害所致。同修们除了坚持发正念解体十恶迫害外，还一直都在引导着磨难中的同修对照法向内找。可是这些磨难中的同修状态却改观不大。通过学法，有的同修悟道，既然磨难中的同修处在我们的群体中，可能与我们每一个同修的心性及修炼状态都有关系。以前只是一味的要求磨难中的同修向内照，却一直忽视了所有同修都应该主动的向内照。师父指出，无论在大法弟子内部出现什么问题，一定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是某群人的人心来的，一定是这样的。这个旧势力也不敢破坏了正法，因为正法这件事情破坏了，宇宙也就不存在了。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这件事情也举足轻重，谁也不敢争去破坏。旧势力是想要按照他们所要的来做这件事情。在你们修炼中，人心怎么去呢？师父有师父的做法，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但是不管怎么样，不叫他们钻空子，修炼中要多看自己，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想想自己，想想做事时的群体，可能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对照师尊的讲法，我们认识到亲属同修有没有被亲情带动着着急、埋怨或指责的心，走得近的同修有没有情的因素起负面作用，长期帮助并自以为清楚磨难同修底细的同修有没有瞧不起或在心里埋怨的心，一般的同修有没有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心。深入的找一找自己还有哪些人心与观念在间接的影响着同修归正，是不是存在着执着同修的执着的执着。但是我在想，一旦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不想自己的修炼情况了，只想这个人有多么不好，他是个什么人。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想一想，为什么在大法弟子中会有这样的人，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他是不是针对某些人来的呢？针对某些人心来的呢？一定是的。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没做好就会被钻空子，也许在这方面需要这样去针对才出现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另外全体同修是否都能站在师尊宇宙正法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了？因为邪恶对个别同修的干扰迫害，其实就是对同修整体的迫害，对师尊宇宙正法的干扰，这是绝不允许的。任何一颗人心都可能是被邪恶钻空子迫害的借口，因此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主动向内找，尽快的利用这件事找出自己的执着所在，并尽快在大法中归正，从而为磨难中的同修增加一些正的能量和帮助，使磨难中的同修早日闯出磨难。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我们就遵照师父要求的， 赶快主动的、无条件的向内找吧。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同修正念否定定业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身边有位70多岁的同修，给我讲述了他正念否定定业的一次经历，我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同修正在厨房做家务，突然脑袋发木，有一股力量把他往前拽，要将他摔倒。他开始以为发生了地震，后感觉不像是地震，他就用双手撑着橱柜，不让自己倒下去。这股力量又改变方向，将他向后拖，企图向后摔倒他。他感到脑袋木的不听使唤，自己要摔倒下去了。他突然意识到，这是旧势力邪恶因素要对他强加定业迫害。他马上发出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敢动我？”正念一出，企图强加迫害的那股力量消失，前后也就几十秒钟的时间。过后感觉脑袋稍稍有点木，就坐下来发了10分钟的正念，整个身体恢复正常。同修这次正念否定定业的经历，使我们认识到，在关键时刻的那一念啊，是多么的重要。一念之差，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正念一出，恶就垮。
以纯净的心写作，前些天脑子里酝酿构思这几篇文章的框架结构，与此同时一念立即反映出来，用什么笔名署名呢？然后脑海里将几个常用的笔名一个个来来回回的想来想去，就这样每当想到关于写作的事，这个笔名的问题就立刻来干扰自己继续思考下去，简直搞得自己心烦意乱的。向内找，知道是求名的心在隐隐作祟，当时也意识到是显示心应发正念清除，却仍没有能下决心及时彻底的完全清除它。于是这种情形居然愈演愈烈，最后这种思想业的干扰竟弄得自己已无法再写什么了。同修在心得交流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去除求名心中提到，当用最纯净的心正实法的时候，智慧是源源不断的，而当自己有证实自己或者显示心求明心的时候，根本没有智慧，即使写出文章也是平平淡淡，网上甚至不给予刊登。看了这篇修炼心得，自己深有感触，再看看周围当地同修的修炼状态和交流心得，我找到了差距，反观自己也找到了自身沉浸在写作的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面那种不自觉升起的显示心和求名的心，还有潜在的党文化的逻辑思维。我知道自己必须得用正面面对了，否则这样任其发展下去会很可怕，这个项目也将很难顺利做下去。比学比修，想到当地协调同修通讯员同修们那种无私无我为整体付出的心态，真是感到自愧不如。虽然我们做的项目并不相同，但法的标准对每个修炼者都是相同的。近期又看了一些当地同修的心得交流，一个强烈的念头出来了，我能为整体做些什么？当这一念闪出来时，感到浑身都涌动着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自己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篇修炼心得交流稿，并且当天把它投向了海外网站。当我在署名时写上某某地区大法弟子，内心特别轻松喜悦， 两天后，文章顺利发表了。我想，今后要把写作的过程当作是修炼提升自己的过程，以纯净的心，为整体负责的态度去写作，哪怕只是三言五语，或许能给同修一点借鉴、提醒和建议，也让自己的心性得以净化、升华，彼此都少走些弯路。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读真心永恒有感，读了正见文章轮回纪实，真心永恒，深有感触，很受启发。作者叙述的故事给我一个很好的借鉴，那就是修炼要放下任何有求之心，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一定会成功。故事讲了一个久远年代，在一个繁华的城市中，有三个年轻人不恋世俗，经人指点，到山中找高僧拜师修炼。三人，以下称老大、老二、老三，在门口跪等七七49天，以示真心，求道之心可谓真诚。后高僧收他们为徒，高僧让三人抄写经书，每人发一沓纸，抄完之日即可圆满，但要求不许抄错一个字，抄错一个字就得从头再抄。于是三人开始了抄写经书的修炼历程，抄错了就从头再抄，抄错了就从头再抄，就这样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老三坚持不住了，告别高僧，离开寺院，半途而废。老二终于抄完了，去找高僧，高僧一笑，也没说什么，更未提圆满之事。老二看高僧身边还有那么多纸，心想高僧说抄完圆满，我这也没圆满，也离开了寺院。老大也抄完了，送到高僧面前，高僧一笑，也没说什么。于是老大又拿起纸继续抄，抄了一遍又一遍，抄了一遍又一遍，把纸都抄没了。于是老大又到院子里把细沙摊平，用一根棍子在上面抄写，写一段摊平再抄，天天如此，根本不想圆满之事。结果有一天师父带他圆满飞升。从此故事中，我再次看到修炼的严肃性，必须真心永恒，持之以恒，没有捷径，抱着有求之心更不行，只能一心向善，恒心修炼。所以慈悲伟大的师尊近几年讲法中谆谆教诲我们，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修炼如初圆满必成。对照自己深感惭愧，想当年得法时高兴得了不得，不但能治好病，而且短时间内还能修圆满。师父说修炼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等几年功夫即可圆满飞升。可是修炼了三年，不但没圆满飞升，邪恶迫害却从天而降，我如五雷轰顶，难以招架，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搀扶下，才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当初支持不住时，我就想早知道这么迫害，我敢不敢练还不一定呢。迫害当初那几年，师父就说正法已到了最后，迫害即将结束，于是我就天天盼结束，师父讲法来了我就赶紧看看什么时间结束。但师父一再告诫我们不要执着时间，还告诉我们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邪恶已经所剩不多了，那就别执着了吧。可是一有迫害又想快点结束吧，师父再来讲法一看又说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我心里就有点不悦。 师父说了这么多年，快结束也没结束，是不是对师父对法偶尔产生怀疑？所以这些年师父一来讲法，我就热血沸腾，赶快精进，快要结束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又感觉遥遥无期，就又懈怠了。等师父又来讲法，一看热情又高涨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就又降温了。特别是当地大法弟子或自己遭迫害，就更盼早日结束。看了这篇故事很受启发，查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根子问题是修炼目的不纯，抱着有求之心开始走进来是为了治病，治好了病又追求圆满，感觉圆满遥遥无期，迫害还在发生，就又懈怠起来，不去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圆融师父所要的，甚至想师父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比如看到邪恶猖狂时，就想师父应该让那些不可救药的恶人马上遭报，遭恶报的太少了，不足以使人明白善恶有报，只有报应的人多了，才能警示恶人，才能减少迫害，才能救更多的人。比如看到人难救时，就想师父应该把那些救不了的人先瘟疫一查，这样才能使人警醒，赶紧找大法得救。实际上自己是为私，不愿付出，想走捷径。其实不能抱着有求之心修炼这个理我是明白的，可是修炼中没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要求时，这个有求之心就反映出来了。比如有时想，我修炼这么多年，怎么身体还会出现这个状态呢？这就暴露出自己为了治病而修炼的有求之心。比如面对自己的老化状态，常照镜子看看向年轻方向转化没有，这就暴露出为年轻的有求之心。比如有时做真相心里有些不情愿，好像为了完成任务不做怕落下，这就暴露出自己为建立威德的有求之心。比如有时想，这么多年讲真相的事也没少做，人也没少救，圆满应该没问题，这就暴露出自己救人未圆满的有求之心。比如某段时间迫害严重，就想我得多学法，多发正念，言外之意别迫害着我，这就暴露出自己学法发正念的有求之心等等。细找还真不少，深挖其根明显就是私，这私就是修炼中最大障碍，不修去这个私，你就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所以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因为旧宇宙的生命属性是为私的，所以做事的基点和目的都是为私的，往往付出是为了得到，这样就容易产生有求之心。过去的修炼是为了个人的圆满，事实上也是为私的，而如今正法时期，师父传宇宙大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绝不是为私的。尽管你在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中会圆满，那你的圆满是为他的，是为了救你世界的众生。假如说你也不管众生得不得救，自己圆满就行，那你圆满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符合新宇宙的生命标准。在自己的层次，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那么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就是在修去私，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是的，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圆满，但不能抱着有求之心，必须修去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但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虽然你失去了很多，你也没想到个人所得和圆满，但宇宙的法理会使你圆满，师父给予你的会更多。 就像故事中的老大，师父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无怨无悔，真心永恒，直至圆满。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才能跟师父回家。一点感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也谈缘，我想谈一谈缘，是因为这个主题能够很好的讲明真相，也能够帮助使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了解得更明确深刻，从而能够明了真相得救。在这一生中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生命对我特别的照顾和关心。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得法以后，师父点化我，让我看到自己与那些生命的缘分，甚至是高尚的一种缘分，使得大法弟子更加珍惜身边的生命。比如我的硕士导师，他因为招聘我为他的研究生，有了课题文章，从而评上了教授，那么他就希望我继续读他的博士，但是我的意愿是读另外一个专业的一个导师的博士，结果他就很嫉妒怨恨，到处说我的坏话，拆我的台，目的是逼迫我回来求他。这件事的结果是他造了很大的罪业，后来就脑溢血去世了。读博士的时候我就得法了，师父让我看到在天上，我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在我的左右两边有两排很大的神，他们都是我那个世界的护法神，他们都参与安排了我来世间得法，在不同阶段安排了不同的生命来保护大法弟子。我看到我的硕士导师在上面其实就是这些护法神的一个，原来他做我的硕士导师是为了保护我平稳走过这段生命过程，只是最后阶段他自己没有完成得很好罢了。我的博士导师，他一开始被我的硕士导师的坏话迷惑住，但是很快就明白过来。师父让我看到，有一生，我和这个博士导师两人都转生为水族，我是水族的王，他是我那个水族的丞相，辅佐我治理这个水族。今生他做我的博士导师，其实也是为了能够保护我平稳度过得法修炼的关键阶段。因为我是在读博士期间得的大法，完成这个使命，他就树立了自己很大的威德。事实上我的博士导师他做得非常好的，在我读博士期间介绍我得法的那个女同修，其实就是我那个世界的一个生命，当年那些生命在安排我得法过程和修炼中的劫难时，他居然躲在旁边的柱子后面偷听。那些旧宇宙的神安排的那些磨难，有许多是很邪恶的，根本上来讲是很难修出来的。他听到后就非常担心大法弟子修不出来，因此发愿下使助主破困。这样一来，他也被安排为大法弟子，因为他要想实现他的誓愿，就必须有相应的能力才可以，所以就需要在大法中修炼，具备相应的能力。当时还有一个女同修，学长迫害大法时，她去了国外，师父让我看到，在我坐的小区花园里，我的家在新的高楼上，而这位出国的同修居然住在小区的工棚里。那时候我就在想，世间的理真是反理，表面上我在国内是在承受被迫害的苦难，实际上在修炼上是不断的在向新的层次突破，而在国外的人表面上是躲过了迫害，实际上是放弃了提高的机会和环境。大法开传非同小可，宇宙众生都在关注， 在大法弟子身边的人也都不是简单的生命，比如我的太太，师父让我看到她其实就是一个女的神。大家都看过2009年的神韵金莲起舞，那里面的仙女都是粉红色的衣裙，手臂上挂着金黄的飘带。我看到我的太太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神。你说世上哪个所谓的美女能够跟天上的女神相比较？大法弟子能不珍惜她吗？我的孩子在天上，她就是我的孩子。有时候我看到我抱着她，有时候是我骑摩托车她坐在后面，有时候是其他的生命在照顾她。其实师父让我看到的是我有两个非常美好的孩子，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们都是今生的童男童女。那个女孩转生到我家，因为中国现在搞计划生育，所以那个男孩就转生到我的小舅子家里。我的弟弟和弟媳，我看到他们俩是佛的形象，今生成为一家人，目的也是希望建立这个缘分，让大法弟子能够救度他们。我家里的其他人，还有村里人、亲戚、同学、同事，也都是类似的缘分，目的就是结上缘分，希望大法弟子能够救度他们回归天国。所以讲真相就很重要，众生明了真相后就会支持大法，大法就可以救度他们回去。当然也有个别完全变异不行的，甚至反复慈悲给机会也不行的，那就只好放弃了。就像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对于大法弟子，我不求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今天所有做的这一切，证实法也好，救度众生也好，自己的学法修炼，我告诉你，一样也不是给我做的。将来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救助的是自己的众生，圆满的是自己的世界与众生，给自己在树立威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弟子自己。你没有一样是给师父做的，也没有一样是给别人做的。
法轮一路护送，飞机化险为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2年3月15号下午，我和丈夫乘坐 CA1302号航班，从天津飞往广州白云机场。本来很顺利，按时登上了飞机，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就是不起飞，大家都很着急。有一位女士说，上次我也是3月15号坐飞机就晚点了，今天又晚了这么长时间，整整等了2个小时，飞机终于起飞了。大概飞行了1个小时左右，飞机突然开始上下颠簸，翅膀抖得很厉害。有人说飞机怎么抖得这么厉害，有的问翅膀会不会抖断，有的吓得直叫。飞机上下一颠，哎呀一声，就听哎呦哎呦。丈夫说，下次别2个人一起出门了，万一有危险怎么办。我坐了这么多次飞机也没害怕过，那次去成都飞机也是上下颠簸，也没这么厉害。今天我真害怕了，也很担心，从来没有这么不稳，吓得我想起了师父，心里求师父保佑这架飞机不要再颠了。正念一出，飞机马上不颠了，我很高兴，也知道大法的神奇，心里在感激师父。看着窗外的白云，就拿出录像机，有的云彩像堆棉，有的像雪山，有的像河流，有的像湖泊。
突然看到了五彩的法轮出现在镜头里，我告诉丈夫让他看，还有身边的朋友，他非常激动，我一直在仔细的看，法轮一路飞行，穿越着云层。丈夫问我几点了，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快到了，我又说不知道，我在专心的录着这神奇美丽的法轮。师父一直保佑着这架飞机，保佑着3月15号 CA1302 号航班幸运的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把飞机罩在了法轮里，飞机才能平稳飞行，平安地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师父保佑我们平安，慈悲的师父净化我们的心灵，按真善忍做人，给人类给社会无限的美好。
讲真相，劝三退一日计。七月中旬以来，本地区持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午时地面温度高达摄氏50多度，滚滚的热浪给人一种难以喘息的感觉。而大法弟子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顶着烈日到工地、农村、车站、码头、旅游景点、候车室和名胜古迹等地方，面对面与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下面是同修 A 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真实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7月23号上午，同修 A 来到本地一个旅游景点讲真相，看见有一对男女青年在湖边戏水照相，于是就走过去问男青年需不需要帮助照合影像。男青年说他们只是照照风景区的风景留个纪念。同修又问男青年是不是在校的大学生，男青年说自己是大三学生，家住甘肃，学校已经放假了，明天就回家去。同修提醒他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女大学生说是的，前两天甘肃又发生了地震，搞得人心惶惶，上次玉树的地震阴影还没有消失，现在又添了阴影，当前天灾人祸太多，人民生活太苦。同修就和他俩讲当今社会的败象，人心不正，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破坏自然环境，迫害好人，特别是打压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好人。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所以中共必遭天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有6个字，中国共产党亡。不久将来天要灭中共邪党时，如果和他为伍，没有退出来的人就一定会遭殃，成为陪葬品。所以现在很多善良的人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今天我也告诉你们真相，请问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他俩说只入过团队。于是同修说帮你们起个化名退了吧。两位大学生非常高兴地说好，退了吧。告别了两位大学生，同修又来到一个供游客休息的亭子，看到有3个女青年在互相交谈。同修走近他们，和他们打了招呼，然后就给他们讲起当前气候异常，灾祸不断，人民生存环境都被破坏了，吃的是毒大米，喝的是污染超标的水，吸入的是有毒的空气，当官的只顾自己贪腐享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太不得人心了，没有人相信他们了，现在都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然后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他们说有2个入过团，1个入过队。同修说今天相见是缘分，你们快快退了吧，远离邪恶，有个美好的未来的。他们都说好，用化名退出了所加入的邪党团队组织。同修与他们离别后，又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带着一个小男孩坐在候车室的凳子上玩耍。同修走过去和小伙子搭上了话，得知小伙子30岁，他的小孩7岁半，今天是带小孩去游乐场玩的，在这等车。同修和小伙子说，现在天灾人祸频频，作为人来讲，平安健康是最大的幸福。 你看现在当官有权有钱有势，不顾老百姓的生存环境，而我们百姓要为自己负责。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团队吗？小伙子说，没有入过党，只入过团队，那就退了吧。这个小伙子刚一走，从公交车上下来了三个年轻人，一男二女，向同修打听景区的路线。同修和他们交谈中得知他们都是安徽人，今年高考成绩不错，心情很高兴，利用假期到处玩一玩，增长知识。同修把三位年轻人带到一个有明显路况标志的地段，并告诉了他们应该走的方向。其中一个男青年说，能帮我们带过去吗？话音一落，其中一个女青年批评男青年不该说要同修带路，她觉得气温高，不好意思麻烦同修。同修说，好，我带你们去。在行走中，同修鼓励他们多接触传统文化，告诉他们由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导致现在人们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人无道德可言，只向前看，现在社会是什么败相了。其中一名女青年很认可，在男青年和这位女青年去买水的时候，另一位女青年又与同修交谈，同修告诉他，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大家都知道中国叫神州，就是神的国度，过去都讲敬天敬地，北京不是有天坛地坛吗？共产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坏事干绝了，必遭天谴。现在讲三退保平安，女青年说只入过团队就退了吧。这时买水的两位青年回来了，他们自己买的矿泉水，而给同修买了一瓶和其正，同修不要，可他们非要给不可，同修没有办法，只好收下，并给这两位年轻人讲真相，告诉他们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蒋某某出于个人妒忌，栽赃陷害，迫害好人，现在社会什么样了，到了人不治天治的地步了，所以到处讲三退保平安。这两位青年听了真相后，非常乐意地退出了邪恶团队组织。临别时，同修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遇到什么危险，就会逢凶化吉，避难成祥的。他们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并表示感谢。送走了这三位年轻人，同修来到车站候车室，一个年轻的女士带着一个小女孩走过来向同修问路，同修告诉了她路线后说，今天三件事缘，告诉你一个真相，三退保平安，你知道吗？她说不知道，于是同修告诉她共产党坏事做绝，天要灭她，只有退出他的组织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问他入过党团队吗？女士说自己是党员，于是同修问了他的姓氏后，帮他起了一个好的化名，他很高兴，同意退出邪恶党团队组织。女士刚一走，又从公交车上下来了好几个男青年，再看站牌，同修主动过去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一个男青年说，他们都是陕西人，在西安上大学，利用假期来本地玩，出来不熟。同修多年以前正好在西安也上过学，这样就和他们聊起西安的风土人文来了。学生们很高兴，同修也告诉了他们应该怎么乘车，他们十分感谢。同修又和同学们谈到，每年都有很多海外华人回到西安来祭祖，因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而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现在海外流行一句话叫，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迫害中华的传统文化，搞斗争哲学，把人的思想都教坏了，天要灭中共邪党成了必然，所以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同修数了一下眼前的这些学生，他们一共有七人，然后问他们都入过党团队吗？他们回答说，一个入了党，其余六个入过团队。然后同修就像学校老师点名一样，逐一地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姓氏，然后为他们起好了化名。他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七个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 郑先同修共劝退21人，他深深感到修载自己，功载师父。转法轮，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引到大法弟子的身边来听真相得救。救人的心越纯净，大法给你的智慧就越多。在讲真相中，世人也会感受到我们真的是为了他们好，因此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抓紧救人。
打印机集体督促我修心性，打印机个个闹情绪。我有3个打印机，分别是激光彩打、喷墨彩打和激光黑白，他们分工合作，一直做得很好，帮了我很多的忙。平时也常出现一些小神奇，让我从中修心性。正在越来越顺手的时候，忽然前一阵子激光彩打坏了，套色重影，一片糊，黄颜色还断断续续。我和丈夫同修悟道，要向内找，东找找西找找，找到些小执着，可打印机一直不好，真急人。更糟的是，我们对机器坏了向内找也产生了怀疑，他明摆就是坏了，还是找技术原因吧，先修好机器再说，我们的事自己慢慢悟，别耽误了讲真相。于是丈夫去报修了，又是换硒鼓，又是换芯片，中间等配件从外地运来，耽误了很久不能用。没办法，小册子暂时不能做了，彩色双面资料也不好做了。没多久，喷墨彩打的颜色也开始断断续续，只好也拿去修。人家说是因为加墨不及时，导致连供坏了，得换连供。买了新连供，正在装的时候，咔嚓一下，一个零件断了，要等配件从外地运来，又不能用了。这下真相币、翻墙软件、光盘项目也只能停了。还好有黑白打印，其余的项目只能靠它了。没想到打印量一增加，尤其是需要双面打印的，另一面放上去打出来的全是斜的，很难看。我知道肯定是什么地方出偏了。我开始把原来埋头做资料的时间拿来学法发正念，不强求做资料的数量，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也许打印机也在提醒我要停一停，用人心强做的资料效果不好，而且还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不要人心，要做真修弟子。终于喷墨彩打先修好了，抱回家来我们很开心。我拍着他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连累你去了医院，以后我一定要珍惜你。开始几天打真相币、神韵效果都很好，轮到翻墙软件封套的时候，忽然又不对了，黄色又开始断断续续。丈夫拿出老办法，洗喷头测试，洗喷头测试，一直不好。我坐在旁边看着，心里很难受，这台打印机不好的话会对我们讲真相影响很大，到底是我们哪里没做好呢？打印机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黄色有问题。我忽然觉得很耳熟，对呀，激光彩打的黄色也有这问题，那是不是？我和丈夫是同修，虽然年轻，色欲方面相对很淡了。再看我家的环境，乱七八糟的书都清理了，还有什么呢？我眼睛定在了我放大法书的书橱下面一格。我走到喷墨彩打那里，对他说，我现在找到的是这个，可能需要清理，如果是的话，请你把黄色归正吧。说完一点打印，黄色果然立刻好了。我一下子非常的震撼，万物皆有灵，环境真的能起到那么大的影响因素呀。我的书橱上面一格是大法书，下面一格是我与丈夫谈恋爱时的往来书信，那些书信一直是我回避不肯面对处理的东西，从放他的位置就知道我对他们有多执着。那是谈恋爱时用了3-4年的时间写的，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懒得写信了，
所以我们更觉得珍惜。里面满是甜蜜爱情，还夹杂着或明或暗对岁月的讨论。以前一直想着这个要留到老，那时一个人先走，另一个人孤单了就拿来看。现在要处理他们，真的是直接刺激到心上。要不要处理？我和丈夫四目相对，答案是肯定的。既然点化已经这么明了，我们坚定地选择做大法弟子。人心情都是必须要割舍的东西，我们不能再执着了。何况我们也不会再去看他们，更没有什么老了一人先走的事情了，要这些做什么呢？师父帮我开智开会，书信整整处理了三天，随后激光彩打的芯片和锡骨也换好了。我接到同修的需求，想要转法轮封面，我用激光彩打打了一份，不出所料，黄色果然好了，打得很漂亮，但是图案尺寸不对，因为书厚度的关系，所需的封面尺寸超出了 A4 纸的宽度，我又没有 A3 打印机，就需要用两张 A4 纸拼出一个大封面来，但是 Word 版本的图片好像是固定的尺寸，无论我怎么调节，都和需要的封面尺寸不相符，浪费了几天时间和不少材料，我有点着急了。我静下来，心里默默求师父：师父啊，弟子实在想不出了，求您帮我打开智慧吧。我坐在电脑前，看着这张封面图片，忽然想到以前用 Excel 打印时出现的失误，它会把右边距外的内容自动分为下一页去打印。对啊，我忙按右键复制了 Word 上的封面图形，贴到 Excel 上，略调了调中间文字的边距，怕把字也拆成两半打到两张纸上。一按打印，漂亮的左右两页封面立刻成功印出来了。我在拼接处用有字的一张重叠了无字的一张，很牢固也很美观，看不出痕迹来。看着精美的大法书，我笑得合不拢嘴，一直在说谢谢师父。丈夫看到了，问我什么事情这么开心。我把经过告诉了他，最后说，我悟道，信师信法就能展现奇迹，大法能开智开慧。丈夫接了一句，补充一个，关键时刻要想到求师父。我点点头，下面找对了就会有奇迹。激光彩打的配件换好了，黄色出墨问题也解决了，封面打印的那么精美，应该是都好了吧。我拿来一张 A4 纸，打印了一份小册子的封面图片，出来的图片上黑色字体印得很好，但本应重叠在一起的其他几种颜色仍旧是泾渭分明，一塌糊涂，怎么办？丈夫说这样不行，还是要送出去修，和人约好周末就送走，只是有点犹豫。供应商说这台打印机出现的问题很罕见，只能拆开后一点点研究，没什么把握，而且这么重的机器万一途中颠簸，旧问题没去又添了新毛病怎么办？有了前面的教训，我开始认真向内找，专找自己不愿意多想的事情，一找吓一跳，有很多呢，怎么办？我又看打出来的图片，找与之可能对应的，每个颜色不肯重叠在一起，各显示各的，我明白了，肯定是这个。我走到打印机前，手扶着他说，你是不是在提醒我不要向外找？我们学法小组要配合，要圆融一体，如果是的请你修正。我再次打印了刚才的小册子封面，随即出来的图片上色彩规整一致，仔细看只有一点淡淡的阴影，很漂亮，与刚才打印的文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瞬间热泪盈眶。我们夫妻同修在学法小组里面最近算是比较精进的，但由此却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心，看这个同修读书不行，那个同修走不出来等等，看谁都爱找他的缺点指出来，还自我觉得是在帮助同修提高，弄得一些同修甚至都不情愿来参加学法。就在上周的学法小组上，还开口否定同修悟道的法理和提出的读书方式，认为自己的才是对的，别人的就是有人心，
种种行为被摆在眼前的两张效果截然不同的打印纸瞬间点醒，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叫来丈夫给他看对比图，给他讲我和打印机的互动。丈夫还悟道，黑色字体打印的好，因为黑色字体是基本色，用到的多也比较主要，代表着我们个人修的那部分没出什么偏差。各个彩色字体是整体配合的部分，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两人约定以后到学法小组要配合同修的意见，只要他们肯来学法，师父就都会管他们的。我们应以向内找为主，同时我和丈夫之间也存在一个配合的关系，也要做好。沟通好后，我想着随着我们心态的转变，那点淡淡的阴影应该会消去了。我又打印了一张同样的图案测试，可是出来的图案依然是那样。这也不行啊，世人看了会什么感觉？救人的东西怎么能凑合事儿呢？丈夫让我自己决定明天是否要把打印机送走，我也犹豫了，想到还有一本大法书要印，反正黑色是好用的，不想了，先打完再说吧。200多页的书一口气打完要挺长时间，打印机不知道会不会太累。我于是50页一打，中间让他歇口气，我在旁边做其他资料，和打印机一起做事，放下心思不再去想别的。打印的时候我听见打印机咔嗒咔嗒的自己响，吸气的时候也在响，过去一摸挺热的，不会是超负荷工作了吧，真是辛苦他了。全打完之后，我拿着整齐的书挺开心，打印机在我旁边又是一阵嗡嗡和咔嗒咔嗒。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他在调整自己呢。我于是再一次重新打印了那张图片，拿出来一看，一点瑕疵都没有，简直堪称完美。虽然刚才已隐约猜到，但看到这真实的摆在面前，我和丈夫还是忍不住欢呼雀跃。亲身证实大法的超常，我们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人跑去给师父的法相磕了一个头。困扰了一个多月的大关终于过了，还见证了提高心性与物质转变的关系。我们对师父的感激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有幸在大法中修炼真是太美妙太幸福了。以上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如有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悟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打印机都能领会互动，再想到师父讲的植物也能知道人想什么，墙也会和人打招呼等等，那么不要以为没人会知道就思想上放纵自己，万物都知道，神也在看着，一定要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呀。
法会交流，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去踏心放下自我，瑞典大法弟子，我是2008年得法的学员，2年多前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来到了瑞典，以前在国内时基本属于独修，来到瑞典后一下子接触到了这么多同修，整个修炼环境发生了大变化，现在我就把自己这2年多的修炼体会和同修们分享，突破怕心，面对面发资料。我从小就是很内向的人，最怕在陌生人面前说话，常常脑袋瞬间空白，舌头打结，因此讲真相劝三退一直局限在熟人中。虽然我很想突破，但是那颗怕心就是拽着我迈不出第一步。来到瑞典的第一年，住在一位同修家里，同修多次鼓励我去景点发报纸，并告诉我拿着报纸站在那里就行了。第一次去发报纸时，坐地铁还没到景点我就开始紧张，心跳加快，腿也有点打颤， 硬着头皮站在墙根举起报纸，还把报纸给拿反了。但是师父鼓励我，让一名游客来到我面前，就这么歪着脑袋看我举着的报纸，最后拿了一份走了，这让我备受鼓舞。之后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和同修一起去发报纸，每次有一点点进步，同修都给予鼓励，还常常和我分享如何向内找，归正自己，从而让更多游客接受真相。虽然发报纸突破了，但是开口说似乎还是个难关。有时候我也很困惑，这里的环境很宽松，不存在怕被抓的因素，那么我到底怕什么呢？在不断的学法中，我逐渐的明白了，这个怕心并不是单一的执着心，它和其他的执着心是相联系的。我存在着很强的求名心和虚荣心，爱听好话，希望人人都认为我好，都对我好。我怕在陌生人面前说话，是怕说错做错，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怕和人讲真相，是怕听到难听话，触动自己的面子。甚至在和同事朋友讲真相时，都会担心对方万一不接受，以后对我有影响。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基点不对，因此也做不到坦坦荡荡。在想通这一点后，现在每次怕开口的心出来时，我就能够抓住它，否定它了。今年旅游季开始时，我心里暗暗和师父说，希望可以从单纯的发报纸走向讲真相，劝三退。真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很快与同修相互配合，实现了在真相点劝三退的突破，在增添中找到正实自我的心。王立军逃入美林馆一事，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在全世界进一步曝光，整个欧洲也迅速行动起来，征集签名，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的暴行。当瑞典佛学会通知这一事件时，我非常的重视，我觉得这就和欠中国人三退一样，这些人只要在征签本上签了名，他们就得救了。于是当斯德哥尔摩的同修展开集体征签活动时，我表现得非常积极，又准备材料，又列印征签表的，还向其他国家同修询问征签经验，忙忙活活好半天，自己都觉得从没对哪一个政法活动这么重视和认真过。到了集体征签的那一天，我和一名不会语言的同修在一组，他在一个展板上套根绳，把展板挂在脖子上。虽然我做足了准备，但是我的征签效果非常的糟糕，人们很冷漠地从我身边走过，有一些人驻足看看传单，听我说几句就走了，甚至有人远远看到我就绕行。那些签了名的人中有不少听完我说后先问我要什么，当得知只需要签字时才签。等到商店关门活动结束时，我觉得自己口干舌燥，腰酸背痛，但是让我伤心的是总共才十几个人签名，我很沮丧，心想可能是这里的人比较冷漠不好救。这时那个不会语言的同修过来了，说自己签了三四张表，只是打个招呼，举起胸前的牌子，人家就签了。另外一个同修也过来了，他签了五张，并说这里人都很好，都很愿意签。那一瞬间我的心彻底的沸腾了，妒忌、委屈、不满等等全出来了。回家的路上，一个人坐在地铁中就开始流眼泪。同修们不是说有救人的心就行了吗？自己如此的用心，这么的重视，为什么还是这个结果？越想越委屈，再联想到自己欠三退发神运传单也效果一般，一下子又非常的自卑。 觉得自己不行，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也做不好。这时候有个思想突然冒出来说，你救不了人，你修不成的。对于这个明显是干扰的念头，我当时根本无力分辨，我甚至觉得事实就是这样，我怎么做都救不了人，还谈什么圆满。回到家后，我完全陷入自己的情绪之中，就是哭累了睡，睡醒了接着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明天还要不要出去征签呢？内心挣扎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该去。这个时候也感觉自己理智一些了，开始重新思考整个事件到底哪里有漏。师父在200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在回答弟子问题中曾经讲过这么一段法，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师父还说，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讲清真相。我意识到我就是在追求结果。一开始向其他同修请教时了解到，大概平均能够一天征签100人，因此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这个数字。当发现离这个目标很远时，就变得急躁。而我之所以会执着结果和数字，是因为自己将签名的结果和自己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其实是想借助征签来证实自己，来获得自我的认可。而旧势力也是看得很清楚，强化我不正的念头，甚至将征签结果和修炼圆满联系在一起。师父在2007年澳大利亚讲法中提及，真正的慈悲是一个人没救下来心里会很难过。我记得当时看师父的表情，觉得师父几乎要落泪，而我呢，根本就没想到那些没签名的人所失去的机会，心里反而怪他们冷漠不好救。我倒是难过了很久，却是因为自己的人心得不到满足。再往下挖一挖，发现自己之前如此积极的筹备征签，如此重视它，也是带有自私的念头。在不易察觉的意识中，我觉得自己直接欠三退的人数不多，希望以征签来弥补，觉得西人不像受党文化毒害的大陆人，应该更容易救。带有如此多的思念杂念，各种有求之心，怎么能达到那种纯净神圣的状态？当然也救不了人。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所说的基点问题，确确实实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和常人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就是基点目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表面上看上去付出的多么多，基点有偏差，那就达不到效果。在推广神运中学会放下自我，瑞典今年推神运，协调人问我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帮助推票，我答应了，但是我的内心却翻腾起来。我所在的公司正好这段时间要进行大裁员，10个人中要走一个，听说新进公司的员工要先被裁。我们组大多数都是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而我当时刚刚满2年，风险指数很高。此外，公司刚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把招我进来的经理转走了。新经理虽然之前就认识，但是似乎一直对我有意见。现在这个时刻，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在加班加点的干活，表现自己。我因为晚上有大法项目，所以一直按时上下班，这时又要临时请假，如果我被裁掉了该怎么办呢？不会瑞典语，在当地很难找到工作，我持工作签证来这里， 如果三个月内没有找到新工作就要回国，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要去申请政治庇护吗？到时候我该怎么和家人说呢？会不会造成他们对大法的误会？在思想斗争时，我问自己，你的正念到哪里去了？推神运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公司正好这几个月闹裁员，难道不是干扰吗？不就是考验吗？大法弟子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算真被裁了，也许师父就是给你换个修炼环境，在人这里看可能觉得不好，也许其实对修炼是更有好处呢。短短的十几分钟却像过了好久，想着想着我突然意识到，我想了半天，想的又全都是自己，我怎么又没有想到什么是师父要的，什么是救度众生要的？常人考虑事情以自己名利情为主，我是大法弟子，怎么和他们一样？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做出了决定，内心也平静了。神运结束后，经理公布裁人结果，我被留了下来。其实我的修炼过程比较平淡，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没有直接接触什么神奇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就感觉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弟子的修炼，处处点化。在国内，每当我过关时，就能在明会上发现针对我问题的交流稿。来到瑞典，每次同修和我交流他的心得体会时，我都能看到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深受启发。在公司里，师父也利用同事来点化我，我因为怕引人妒忌，假装谦虚的时候，师父就让同事和我说，你那个针再做好一点就好了。我和同事有矛盾，心里窝火时，师父又借同事口和我说，最近修炼有什么进展吗？心性有提高没？我不善言辞，面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想说，得有精进方可报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哥本哈根201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投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